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可以有这个 remote control， 可以吗 ？PowerPoint 的 remote control。非常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有这么一样的机会，在大家的当中一起崇拜，一起分享主的话语。今天早上一早我就来了，在粤语堂讲道，然后叫这个粤语堂的主任学，现在在国语堂讲道，我差不多没去了。没不要紧，首先我要抱歉，因为大家一听就可以听出来我的普通话不正，我的普通话太普通了，我的普通话，我原来不是讲普通话的，原来我是广东人，不过呢，后来我特别去，谢谢，特别去学普通话，有一个一对武汉来的夫妇叫我讲的，后来人家也鼓励我，用普通话讲道，那我试过了，他们说，哎，你讲得不错，那以后我就有多一点的胆量，可以用普通话讲道，你们听懂吗？听懂了啊，好了，谢谢。啊，还有另外一样呢，我要抱歉的就是，我在你们教会看你们的周刊，看你们的 PowerPoint， 都没有繁体，都没有简体字的，都是用繁体字。我今天的 PowerPoint 特别为你们做了简体字，不好意思。上一次我来讲到做可以用繁体字就好了啊，谢谢啊。那岂不能造摇杖弄泥马？刚才我们读了两段圣经，第一段是耶利米书第十八章一到第六节，等一会我们再读第七到十二节。另外就是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第八节这一节的经文，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你们教会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是重新主恩，我觉得这个主题对我个人来讲呢，是非常的有感受，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就是重新主恩。我希望这个，等一会的分享呢，能够对你们这个主题有一点点的帮助。岂不能叫摇杖弄泥马？我希望今天我们听完道以后，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回应，就是以赛亚书64章第八节的，耶和华，我们人是你，是你人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摇杖，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回应，所以大家准备好，希望我们在听完道以后，这个就是我们一起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回应。Potter and Clay， 这个在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都听过这个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的这个故事，这个比喻是有一天上帝呼召那个耶利米去一个摇杖的家里去看衣服的图画。我也希望今天我们能够借着这一幅的图画来看怎么样重新主恩。要看这个摇杖弄泥的一个图画不难看，去你们教会附近的那个 Granville Island 这个陶杖那个陶器店就可以看到啊，也好，很好看的啊，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现在也习惯了用一个艺术的眼光来看 Potter and Clay， 是好是一个手工艺，我们中国很有名的手工艺，北方在江西的那个景德镇有很好的，南方有佛山的蛇湾，都是很有名的 这个陶器店陶器的工程在那些地方。今天要用一个手工艺的这个角度来看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自己的经历了是在2021年的8月份离开现在呢是17个月了。我那天早上准备要去教会上班。我在那天呢其实是教会第一天开放公开的实体的聚会。教会的同工也可以回去上班了。我是第一天要准备出门口去教会。在我的家门口的那个 driveway 跌倒了，伤了那个右脚，石盖上面四头肌腱整个断了，动了手术。这个整个过程呢，我以为几个月就可以弄好，教会给我5个月的假期休息，但是5个月过去，我还是坐轮椅，还是不能走动，痛得很厉害，心里面也很痛苦。因为平常我走路很快，做事也很快，讲话也很快，什么都快，但是突然间什么都不能做，关在这个房间里面屋脊里面5个月不能出去。最难受的就是这个要做这个物理治疗啊，这个过程啊真是不容易，很痛苦。单单他那个单车一个转一个圈其实是很简单啊，什么人都可以做，但是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可以转一个圈，走没力啊，很难受的一个经历。不过呢，透过这一个好像在人看起来是一个意外，上帝是在陶造我的生命。在这个物理治疗的那个 clinic 前面呢，每次我去都看到这个一句话，就是放在这个 clinic 的门口的 ，transforming your limitations into your strength。哎，每一次去这一句话都很鼓励我，不单是鼓励我要好好的做这个运动，也鼓励我的生命，我的内心，我的灵性。我有时候真是觉得，像这样的一句话，不是应该放在教会门口？你们每次来教会的时候，也看到类似的一句话，在来教会的目的，其实就是 transformation， 就是生命的改变，对不对啊？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哎呀，我很软弱啊，我很失败啊，我很多的问题啊，都解决不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问题，每一个人都有困难，每一个人都软弱，但是我们需要有的就是要改变嘛，生命要改变。那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来到崇拜，我们就要经历一个生命的改变，对不对？所以 transform your limitations into your strength， 这个是我很特别的一个经验。那个物理治疗师呢也是非常好，其实我不认识的，就是我在我家附近的，我去了5个月，但是他们给我的训练呢，其实不光是帮助我的脚可以有进步，也同时啊帮助我的生命有长进，我的灵性有进步。那这个物理治疗师第一天就这样告诉我，他说啊，你痛是很痛的，也不是一两个月就可以好的，可能要痛几年，很长时间的。但是呢，你做运动一定是很难做的，痛是做不到的。运动要做，但是不需要做太多，每次呢10次就够了。10次做不到了，6次也可以了。他说最重要不是多做，最重要是做得对。哇，这句话对我来讲呢是非常震撼。他好像也同时提醒我， 在我们属灵生命上面呢，都是一样的道理。有时候我们以为去教会多、读圣经多、祷告多，我们就好了。不是祷告不好，不是去教会不好，不是读圣经不好，但是不要以为多做就好了。多做，只是还是老样子，没有改变是没用的。最重要是做得对，对准主的心意，这个是最重要啊！我自己的领受这个提醒啊，是当时是很非常震撼的。还有呢，他说你痛是痛的，但是你走路了要直的，不要歪来歪去。你不要马上不，假如不马上改的话呢，你以后走路都会拐来拐去，改不到的。所以第一天就要对着镜子来走路，无论是蹲下来，无论是踏那个楼梯，做什么动作也好，都要看作镜子，要看作自己有没有这个因为痛的，因为一边痛的缘故，你就身呢就不直了，要直，很重要的。所以他这样训练我，我就重新学走路了。对着镜子一步一步的走了六个月，他后来跟我说：“哦，你走得很好啊。他说还是痛吗？痛啊，现在还痛，但是走路呢，我可以走得很好的。”那都是这个物理治疗师从第一天这样的提醒我的。我们属灵的生命都是这样的，我们需要一面镜子，圣经的话语，这座圣灵的帮助就是我们的镜子，把我们的生命都照出来了。我们要对着镜子来走路，走前面的路，圣灵的教导提醒帮助我们可以走得正的，走得直的，是满足主的心意。这个是我少少的一点因为受伤的缘故的一个康复的过程，我学了一个很重要生命的功课。那每一个人生病，每一个人受伤，都希望一个 recovery， 都希望一个康复，能够复原，都希望很快的好。人家也将祝福我，杨牧师希望你很快就可以跟以前一样，这个 recovery， 哦，但是这个 recovery 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啊。这个一个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啊，到现在已经过了17个月了，但是呢，我心里面这样的感想，原来最重要都不是一个 recovery， 当然有这个 recovery 是好的，我也希望有一个完全的一个 recovery， 但是比这个 recovery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 discovery， 是一个发现。我这个17个月的那个过程里面，我有很多生命的发现，发现了自己以前我看不到的，发现上帝，发现上帝的恩典，发现上帝的能力是以前我不知道的。你们教会这个重新主恩的主题的目标是一个 discovery，是一个发现，重新的发现的过程。所以我希望这样的鼓励里面，这个是上帝要带领我们去走的。除了发现自己，发现上帝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发现，是发现我们的周围。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留意我们周围是怎么样的。这个我相信大家一看就看出来了，这个是 Richmond 的那个 Parker Place 啊。我以前在列治文做牧师的那个 Parker Place 啊，虽然星期天不会常去，因为人太多，但是那个星期呢，我因为要办点事，所以上会以后呢就去 Parker Place。 那做完事以后，我就去那个 food court 前面的那个卖面包的面包店要买点面包，刚好那个时候在台上有一个不是这个图画看的那个那个时候呢是一个中国教会， 应该是列治文的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机构，是说中文的，在台上有圣诞节的节目，做得很好，唱歌啊啊，大家都很开心啊，很好。那从那个窗外看外面的，刚好正在下雪，哇，很漂亮啊。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哈，离开远的看下雪是很漂亮的，但是你是走进去的话呢，你就不好走了。那天呢，刚刚外面下雪，那节目的主持人呢，他很兴奋了，哇，下雪了，啊，多下下多越多越好 ，Let it snow，Let it snow，Let it snow。那面包店的老板娘就在我前面，我刚好要付钱，她自己跟自己说，你们这些人啊，根本不知道生活有多艰难，不知道啊民间疾苦啊，下雪有什么好，怎么干活啊，怎么做生意啊。那他这样说啊，我就站在他前面，他接下去就问我了，你说了，你说怎么，他跟我说，问我，他当然不知道我是牧师了啊。我那个时候觉得非常的尴尬，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但是我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原来很多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眼中看我们很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他们的感觉是，你们不知道民间疾苦啊。哇，很震撼。那是不是我们要更认真的来看，看自己，看上帝，也看我们周围的人是怎么样。假如我们真是要为基督做一个好的见证人的话呢，这个不可以忽略的。那一天耶利米就是叫做上帝的吩咐，去一个窑匠的家里，要看窑匠弄泥做一幅的图画，看见这个窑匠他在做器皿。我知道，我想这个耶利米一看就看得出来，这个窑匠他是专业的。他这个弄泥的时候，他的心目中一定知道他要做什么，他那个时候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器皿，他心目中一定知道做这个器皿来有什么作用，在心里面一定有这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所以窑匠弄泥不是乱来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他有目的的。但是呢，不知道怎么搞的，圣经说耶利米那天看到这个窑匠在弄泥的时候，在他的手中啊，这个他要做的器皿做坏了。那中文的那个翻译呢，好像给我们有不同可能的印象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有可能其中一个印象，哦，这个窑匠有问题。这个窑匠呢，可能他不小心啊，不知怎么弄的，把这个原来要做的做坏了。但其实经文里面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参考另外的一本，比如说这个叫 NLT， 现在比较流行、比较现代化的一个英文译本呢，叫 New Living Translation。它的翻译是这样的，它的翻译是 "The jar he was making did not turn out as he had hoped"， 就是他原来盼望的要做的一个器皿。他不满意啊，他看起来，哦，原来我要做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满意，不是他不扫兴，是他不满意。 那不满意怎么办呢？那上面就是说，姚政又用这里另做别的器皿。那中文的翻译也有可能给我们另外一个观念，另外一个想法。哦，他本来是做一个碗的，那碗做不成，现在压平就可以做一个碟就可以了。不是这样，不是随随便便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不是。英文的 NLT 这个翻译是这样说的 ：So he crushed it into a lump of clay again and started over。哎呀，这个就不一样了。意思就是说，他不满意，那怎么办呢？把这个泥再压平，重新来过，重新做过。这是上帝在生命里面的工作。那个姚章弄泥。原来是告诉我们，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是做同样的一个摇章弄泥的一个建立的工程。假如他做得不满意的话呢，上帝会再来的，重新再来的。那摇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上帝也问那个时候，这叫做耶利米去问以色列人。现在呢，接着圣经的话，问我们每一个人：我带你们，岂不能像摇杖弄泥吗？你们听清楚，上帝这样问我们：我带你们，岂不能叫摇杖弄泥吗？这个是上帝问我的问题，我希望。你也听到是上帝问你的问题，上帝跟我说：“你在姚章手中怎么样？你们也在我手中怎么样？”所以我的回应就是：“你是姚章，我是泥土。”这个是一定的一个回应。那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都明白了：人的生命完全。掌管在上帝的手中，那这个不是单单一个概念，是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今天无论是什么事、什么事情发生也好，我跌倒也好，不是意外，没有东西、没有事情，在上帝的角度来看是意外。就算我们没有意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但是也有上帝的旨意的，也有上帝的掌管的。那牧师你讲到当然这样说了，但是我自己的经历这样告诉我的，17个月过去了，现在还痛，走路也不方便，我以前做的牧养教会的工作做不成了，我要放下差不多35年的牧养教会的工作。但是呢，我现在可以很坦白地告诉你们，我知道上帝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带领，是他这样做为了另外一个目的，帮助我有一个新的一个方向，一个改变。所以我相信，就算是跌倒受伤也好，也是上帝掌管中的一件事，有他的目的的。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精心的杰作，是上帝做的。哎呀，上帝也伤害我们吗？不是，上帝不是要伤害我们，但是上帝用的方法，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哇，这样的太痛苦了，啊，受不了了。但是呢，不是用这样的方法了，可能做不成的。我深深的了解。假如不是跌倒这个事情发生了，我还是这个老样子，不会改变。就是透过这一次的受伤呢，是上帝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这个是上帝精心的杰作，是没错的。那原来上帝要做的，他不满意，他要重新再来。有时候，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以为重新再来是年轻一代的事情， 那年纪这么大了，还有重新再来的机会吗？有啊，在属灵里面，无论是年纪多大，都有重新再来的事情发生的。上帝陶造我们的生命，一直到老的，无论年纪多大，上帝没有停止，一直的陶造我们的生命。因为他不造成他要做的器皿啊，他不会罢休的。我们读这个这段圣经呢，要特别的留意下一半。我特别又分开来读，就是希望弟兄姐妹呢特别的留意上一半的一到六节，是读不到读没有读到这样的感觉的。但是下面的一半呢的感觉就需要留意了。那因为今天不是叫圣经课，所以我不会讲耶利米书很多的背景。但是有一点呢，弟兄姐妹一定听过的，很多圣经的学者都说这个耶利米呢，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啊，听过没有啊？他常常流泪的，他这个先知好像女人不是，男人也哭的啊，好像这个很非常。非常感情丰富的一个先知啊，是好像不一样的，有时候他给人的那个好像很软弱的那种感觉，不是一个大男人的一张刚强的。那我现在的看法是这样的，这个耶利米的丰富感情啊，其实是反映上帝丰富的感情。换句话说，耶利米不单是透过他的话语把上帝的心意表达，耶利米更从他的个人的感情把上帝心里面没有讲出来的感情反映出来。所以我们读的时候需要留意一下。那上面是怎么样呢？第七节我会读给大家听，希望大家留意啊。第七节是连下去的啊。我上帝自己说，我何时论到一邦和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移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将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和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那两次都讲上帝说我必后悔，但是大家可以留意，两个情况很不同的，差不多是相反的。第一个情况是本来上帝是要定义施行审判的，要刑罚他们的，但是呢上帝后来回心转意，上帝后悔，不将本来要施行的这个灾祸降于他们，这个是第一个情况。那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本来上帝要祝福的，要建立的，要栽植的，但是呢那些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耶和华的话，那本来上帝要祝福他们，现在上帝转意，不把原来要赐给他们的福气赐给他们。这两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那圣经学者是这样提醒我们，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上帝后悔了，其实是一个很难翻译的一个字，一个言语。因为呢本身它不是一个字这么简单，本身呢它是一个声音，一个叹息的一个声音。 那在不同的情况，他叹时的声音就不一样了。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等一会我们看看啊。那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不会后悔的。在民数记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跟人不一样。人做了事情啊，他后来后悔。那这个很多人都会这样，我也试过啊，很后悔。但是上帝不会，上帝说过的，他一定不会，不会算没有的，他一定要照着做的。所以呢，这个民数记是这样讲，耶利米书本来第四章也这样讲的，上帝说，我言已出，我意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做。所以上帝从来不后悔的。那第一次出现上帝后悔呢，是那个创世纪第六章。那个地方呢就很清楚讲到上帝后悔他的感受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字其实讲到感受，是感情。那个时候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讲了两次。那我们可能是从电影啊读那个小说故事书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比如说做父母的生了孩子，给那个孩子气死了，所以他说我很后悔生了你。这个就是希望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了。但是呢，你可以感受到这样讲的话呢是非常伤心的，是非常痛苦的。所以经文说耶和华后悔做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是讲到上帝的很伤心的感受，很哀伤的感受，这是其中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讲到上帝的怜悯。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的摩西的祷告，求上帝要转意不发烈怒，那上帝就耶和华就后悔了，不把所说的那个灾祸降于他的百姓。这个是出埃及记，是怜悯，是上帝的怜悯。那在那个撒母耳记的24章16节也讲到耶和华后悔不降这个灾祸。那个时候是讲到瘟疫啊，是大卫王因为骄傲的缘故，上帝叫全民都有瘟疫，但是上帝说够了，就跟这个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我们盼望有一天上帝也这样说，我们现在疫情当中，有一天上帝说够了，住手，够了。我们都盼望有一天是这样的。但是呢，上帝后悔是代表上帝的怜悯。所以要看看哪个情况，两个情况不一样的，一个是上帝的哀伤，一个是上帝的怜悯。刚才我们读的耶利米书18章就有这两种很相对的情况同时间在一段经文里面出现。那我就想了，这个上帝说他必后悔，表达他心里面的各个感受大概会是怎么样的。在第一段经文说上帝后悔，本来是要审判的，但是他们悔改，他们离开他们的恶，上帝就不把原来要将的灾祸将给他们。上帝那个时候的后悔是好像松一口气一样，放心了，没事了。我相信大概是这样的，是松一口气，是叹息，是松一口气的叹息。但是反过来说，下一面第二次讲 我就必后悔的时候，本来是要祝福的，本来是要建立要栽植的，但是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要做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上帝又后悔了。但是这次的后悔了，其实是心中忧伤，是非常担心。那大概的那个感受是怎么样的？可能是这样，哎呀，讲不出来的声音，是这样的。我就请问弟兄姐妹，你们主恩堂要重新主恩，你们有没有想到，上帝从上面看下来的时候，看到你们的教会，看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的情况，假如是两种的情况，是大概是哪一种呢？是上帝的反应，上帝的心目中的那个感受，是哪一种呢？我们常常尝试看一看，是耶利米书这个摇杖弄犁的图画带领我们去看的。那接下去还没有读完，十一节是这样写的。现在耶和华跟耶利米说，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那个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圣经说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啊，我们一听就觉得呀，这么离谱的，这样的百姓也有的啊，所以我们也很气愤。但是呢，我们虽然没有讲出口啊，但是可能心里面的心态跟他们差不多。我们都觉得，哎呀，这是做来是没用的，枉然，讲这么多是没用的，因为我们觉得，哎呀，我们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啊，我们这么久都是差不多了，这样已经够好了，不需要做其他的。这个其实是顽梗的恶心啊，有没有想过可能有这种的情况呢？所以正确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反应，就是以赛亚书64章第8节的，我们是犁，你是摇杖，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我盼望这个都是我们教会整体的一个回应，这是我的回应。我经过了这个受伤的经历10个月了，去年的10月份我可以站起来，我可以在我跌倒的那个地方再次站起来。虽然现在呢走路也是走得很慢，要走那个楼梯呢也是不容易走，但是呢这个是我自己的经历，倒而不踏，痛而不苦，溃而不乏，衰而不败，残而不废。我相信上帝是有他的旨意的，无论我们经过的是怎么样，你们个人也好，教会总体也好，都是很多事情发生过了，但是呢上帝还是有他的旨意的，要陶造我们的生命。你不要以为我走路慢就什么地方不能去啊！上一个月我跟陈明修牧师去了印尼短暂一个月，是去很落后的地方，没事啊，走路慢一点有什么所谓呢，慢一点还可以去的。所以上帝还是要用我们的，还是要按照他的旨意来使用我们做他的见证的。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那个短暂的经历。在结束的时候呢，我就用这一节的经文来跟大家勉励，大家都应该很熟的一节圣经了，是诗篇90篇第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 智慧的心，听过了没有？听过了啊。这个经文呢，可能转过来读，会比较容易明白。是求你给我们智慧的心，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那留意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因为这个数算日子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日子不需要我们数的，他自己会数的啊。你不数没关系，日子每一天就这样的过去了。那到一个比较大的年纪了，可能你不太想数日子了，因为你有点担心，可能是倒数，所以都不数啊。数日子就是好像对年轻一代很有兴趣做的事情，但是呢，你留心读圣经，不是说 teach me to count our days， 数日子。圣经这样说，不是数银子这样数的啊。数日子是怎么数呢？是 number our days， not counting our days。怎么叫 number our days 呢？就是在我们生活、我们经历的日子里面，给一个号码，给一个 label， 一、二、三、四、五。我的生命，我可以有好几件这个给了他一个号码的事情。我回想的时候，哎呀，每一件事情啊，都是跟我讲上帝的恩典何等的大，上帝的慈悲怜悯何等的广大。教会一样，你们教会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要重新主恩，是要好好的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有智慧的心。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借着耶利米书十八章这个摇杖弄泥的一幅图画，今天提醒了我们，也叫我们重新的看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悲，也有上帝痛心的一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了解、更加的体谅上帝的心情，借着摇杖弄泥，给我们有更大的勇气、更大的信心、更大的鼓励。因为上帝做的工作不满意的话，他要重新再来。也教导我们今天不要放弃，因为上帝也没有放弃，叫我们把自己好像泥一样放在陶匠的手中。上帝，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帝赐福你们。